灵修是忍不住要不停的落泪的啊啊，感谢赞美神。好的哈，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预期是把这个屏幕上这几节呢都讲完。我们请离我最近的小春姐妹，你把这段那个经文啊，约翰福音1:14-18为大家诵读一下啊。
约翰福音1:14-18，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书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谢谢。
感谢神的话语。谢谢小春姐妹为我们诵读这一段经文。我先提一下哈，就是这话从哪里说呢？就是这几天呢和一个姐妹哈，大家都熟悉哈，就小米姐妹有一点点互动。因为她很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呢？我既是为他这样追求神的话语感恩，我也盼望呢这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他会主动的问我好像有什么问题，那我就给他发了5个，他每一个认真的在微信里答复了，把他的领受发给我，我心里非常感动啊。有这样爱慕神话语的人，有这样积极的追着要学的人，凡是这样的人，真的从神的角度，神一定非常的悦纳。然后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呢，你一定大大的得着。什么叫祝福？世上的祝福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要提一下。然后他向我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翻过来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也讲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渴望，我自己读经的时候好像那个亮光不够，我怎么得来的呢？有的时候就上网去查资料，看别人怎么说的，这是我曾经走的路，我现在基本上不这样走啊，我现在基本上就是面对神的话语，我会发现这里边的话。我们是活人，在神面前我们不是死的，我们是活的，我们面对的是又真又活的神的道。你难道不能感觉神直接跟你说话吗？当然这是功夫啊，成圣需要功夫，不是你今天有这个感觉你就能得着的。我走了10多年，所以呢我深信知道前边的那些朦朦胧胧似懂不懂然后到处摸索那个过程是难免要经历的，如果有人带着你会早一点的越过这个过程，但是这个很可能是需要的。然而呢我要把今天我的感受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一定存着一个向神敞开的心，然后你在神的话语里边呢，你去不急，扎扎实实的慢慢的读，慢慢的想，慢慢的领受，对吧？快快的说，慢慢的怎么样呢？慢慢的听，慢慢的去想，你快了没用的。所以有人约翰福音，我相信今天在座的第一章肯定每个人读的不止10遍，那么你的领受能捧出来的有多少呢？那就真的是因人而异。 那么你怎么能够自己在神面前就能领受到呢？那么我在这里哈分享一个方法，就是我跟小敏，我给他一些问题，他对这些问题去思考。那么你在读的时候也要学习问问题，学习问问题会帮助你领受的更深。如果你什么的问题都没有，可能你什么领受也没有，这是真的啊。比如我给大家举例子，这几节首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里边啊。那如果你从再往前走啊，那么从十二节开始啊，十二节十三节啊，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啊，这个地方，然后到了这人不是从人一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然后腾跳到了十四节，道成了肉身。这两节之间是怎么过渡的？道成了肉身之后呢，马上是约翰为他做见证，然后后面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然后十八节突然又说律法本是摩西传的，然后最后十八节到十八节整个序言部分就结束了，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我跟你讲啊，这不仅是这一章的困难，你如果读整个的这个福音书，四卷福音书同样有着困难，往往是上一句跟下一句你找不到那个连接点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尤其你读主耶稣的话，没有比主耶稣的话更难解的。门徒问个问题，主耶稣答的可能跟那问题都挨不着，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这样答呢？为什么他不直接明明白白告诉你呢？那么我慢慢的就是领受会一点一点多起来，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掌握了一点哈他的这个逻辑的贯穿的这样一些线索是不同的，这一段是由于那个问题，那一段是由于另一个问题啊，很有意思。所以呢你首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你答不出来也放在那里，有一天你在看另外一个经节的时候突然成为了那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呢一定要学习啊。这个问题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这个经句之间的衔接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呢是经节本身怎么理解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早上突然有一个姐妹给我在麦教会的发微信说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好像是二十五节那节，就是说给死人施洗那节怎么解释啊，马上就给他做一个回复哈。就是有的时候呢你突然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把你绊在这里，跟我们领受的平时领受不一样，我怎么去解读保罗说给死人这个施洗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都是有答案的啊，而且这个答案呢一定是符合整全的神的这个神的真道的啊。所以呢现在我们教会呢就不同的这个组群哈，像是团契啊都在读经，非常好啊，非常好。读经呢就算你读一遍，你不可能每一句坐在那里领受十分钟再读下一句，对不对？但是那是一个过程，这是让你怎么样呢，让你对神的整个的这个整全真道至少有一个印象啊，那是一个必要的。但是你个人灵修的时候啊，你个人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到什么呀，自我查经，那个时候你要深入。所以两条腿走路，两边都需要有。个人灵修深入查经这段没有，你就很难成为一个 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真知道你，我真认识你，你很难成为这样的基督徒啊。好的哈，这些题外话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来回到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里啊。我先给大家呢，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分享呢？就是一开始这几个字啊，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是道成肉身，这里多了一个了字哈，这道成肉身，肉身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我们信仰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性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越是熟悉的你，其实越容易就过去了。我们怎么让它不过去，让这个内容我们多一点明白呢？我在这里呢尝试呢，就是让我们回到写这卷书的使徒约翰的生命状态，我们尝试去想他的感受，让使徒的感受、使徒的领受直接来打动我们的心。我想这个是会有很多帮助的啊，因为整个的来说呢，大家也看到了，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十八节，我们走得很慢很慢啊，从一月份到现在，一月初到现在啊，已经这么久了，我们还没有把这序言讲完，因为这一段实在是又荣耀又丰富又深刻，然后呢，这个。充满着一种光辉的一段内容，所以呢，我真的盼望我们在里边怎么样呢？像那个瞎子一样跟主说，我要看见啊。那么就像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当跟主耶稣在一起有一段查经过程之后呢，他们感觉自己在那一刻心里是满是火热啊。他们曾经心里冰凉，离开耶路撒冷向西走，然后遇到主以后满心火热。愿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就遇见了主，然后让我们真的也有这种满心火热的这样的感觉。大家现在哈尝试着，你可以这个把自己放在约翰的位置上啊。然后呢，大家可以闭上眼睛，不用看你手里的经文，也不用看上的经文，去思想，我来这样的来叙述，看大家能得着一点感受不能啊。我们试着啊，当约翰写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或者说充满着真理，充满着恩典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见过，我们真的见过，我们见过那荣光，那是从父所出的独一者的荣光，或者说那就是父的荣光，我们居然见过。约翰，只说是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过，那在我以前的反成了，那在我以后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我们先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受不太一样，道成了肉身，如果你说道成肉身就过去了，可是你真的是像约翰那样想着， 一人道，天上的神，神的本体成为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真的在我们中间，他浑身散发的都就是真理和恩典。我们真见过，在变相山上见过。那么你这样读，你心里会多一点明白，而且你明白什么呢？这一节啊，这是约翰在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你看下面一句，我刚才读了一下的，约翰为他做见证，那个约翰是施洗约翰。看到这个逻辑了吗？一个使徒约翰的见证，一个施洗约翰的见证。神在这里很奇妙，神经常做这种奇妙的事，他为了用这样一种呢一样的内容衔接在一起，让你知道这是神做的，这不是一个偶然，这不是一个碰巧。所以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和新约的第一个使徒都为耶稣做见证，一个代表整个的旧约结束在他身上是遗憾，一个代表整个的新约最早的使徒，对吧？大家就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会看到35节，到37节，当那个施洗约翰说看哪是神的羔羊，37节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是最早的两个吧，是谁呢？他说了一个是谁，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翰了，一个是安德烈，在40节，他没说另一个，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边他不写他自己，所以约翰福音不说施洗约翰这个词，他直接用约翰，因为他不写自己这个约翰。但是我们知道，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两节内容分别代表了什么内容啊？一个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一个是新约的使徒。我们的信仰就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后的要成为在前的，所以先说使徒，后说先知。你在这里边就看到了，这是两个见证，这两个见证见证同一件事，就是道成肉身。有的时候真的圣经没法读啊，一句经文你就站不住了啊，你的眼泪是没办法忍住的。而见过在登山面现象中见过主耶稣那个形象的，我们知道三个人，一个彼得，一个雅各，一个约翰。那么雅各是最早信道的，所以雅各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可是你看看圣经里边见过主耶稣荣光的几个人啊，保罗还见过，当然是被神从马上把他打下来的时候，那个大光强到他瞎了3天，所以保罗也见过啊。那么这几个见过的人，你这就是一个线索，一个释经的方法，你去查他们每一个人对这段的回忆。当你见过一个震撼你心里的一个事以后，你永远不会忘。所以你去看他们分别对这个的表达，就能看出这件事在他们心里是何等震撼。 所以你会在彼得前书里边啊，彼得是写不了什么东西的，我们知道他没什么文化，借着这个马可帮他写，所以他写了彼得前书后书都是非常晚啊，靠近他殉道的时候来写的。然后呢，他在彼得前书里边就提到了他见到主的荣光的这样一个这个经历，你会看到呢这一幕在他的这个心里是永远不能够这个忘掉的。然后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边，你会看到保罗反复的叙述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向他显现这件事情，他反复的说，因为什么呢？这个经历也是他不能忘记的啊，以至于提摩太前书这里边这一段啊，我红字打出来了，大在啊，这中文里一个非常强的啊，比较有古典汉语味道的一个表达，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中显现，这就是那个奥秘，是那个敬虔的奥秘。然后后面前面啊，我应该怎么样给大家说呢，就是啊，我在这个我用鼠标啊，大家能看到它的核心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就是道成肉身，对吧？然后呢，前面大灾和敬虔的奥秘是一个箭头指向这一句，后边也都是指在这一句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姐妹，这一节不讲了哈，大家自己去查，被圣灵称义什么地方，被天使看见在哪里，你都能在圣经里找到的，对吧？这都可以成为你一个查经的线索和学习自我查经的一个方法啊！你在这里面看到了保罗的感动了吧？那么你在这里边能看见约翰的感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上次提到的，这是第一个我们，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我们，这个约翰有他特别深的感受啊。这个感受啊，其实呢，你要直接这样读，就住在我们中间，你会没有感受的。你必须慢慢的去体会约翰的感觉，住在我们中间。第一个我们意味着什么？荣耀的主指向今天在座的这些爱他的儿女显现。一个外邦人，无论他多么聪明，多么有学历，你跟他讲，他完全拒绝，他也不信，他也不明白，跟他没关系，不住神不住在他那里，所以他什么都不知，他是个瞎子，多大的荣光他看不见的。而在这里呢，约翰说住在我们中间，那今天在座的我们和2000年前的约翰都成为一个我们。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的体会那个约翰他的感受，我们隔着千年怎么样呢？在主里合一。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这一卷哈，约翰福音应该是22章，就比哦，不对，不能是22章，结束了。啊， 十四章二十二节，十四章二十二节，大家看哈，犹大（括号不是加略人犹大啊，就是那个使徒犹大）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就是那句话，住在我们中间。这句话是个确定的，而在那个时候，犹大还不明白的时候，它是个问题，在这里是个句号，在那里是个问号。我们不往下讲了哈，你如果看了二十二节犹大的问话以后，你看主耶稣的回答又是不挨着，好像主耶稣根本不回答犹大这句话，但是这个答案仍然也有啊。那么这个答案在哪里呢？我们后面会学到这一章哈，到那个时候呢再打开。我盼望在学到那一章、读到那一节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有了答案了啊，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主了，我们越来越认识主教导的方式，认识主教导中那个话语所包含的那些丰富的信息了啊。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我们跟犹大一样，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先放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至少知道一件确定的事，荣耀的复活主，你看看四福音书主复活以后所有的记录，一会儿主出现了，一会儿主就不见了，但是主只对他的门徒出现，只对爱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出现。所以希律再也见不着，那个大祭司再也见不着，然后那些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于是这个世界就很搞笑的出现了一个现象，见过他人说这是真的，主耶稣复活了，我们见过，我们见证。然后那边的人就说根本没这么回事。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啊，见过的人你确信有主，主在我们中间，主爱我们啊。这次我去以色列的经历真的是让我完全不能想象啊。我知道主爱我们爱到如此的程度，你真的没有话可说。可是不信主的人他不信的啊，直到哪有一天他怎么样呢？还记得那个次序吗？就是那个以赛亚书里边第六章那个次序，第一个是什么？大家可以查一下啊，我们就不在这里讲了啊。在那个第六章啊，以赛亚书第六章啊，它是从什么到什么，然后呢这个过程是一个他们不能认识神的过程，翻过来又是从哪里开始啊。所以这样的学习会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就多了解这个内容啊。好的，很多人对这一节圣经有非常深的讲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是不是大家都已经掌握了，就是说我在这里要不要再多花时间来讲啊。住在我们中间，它实际上是使用的出埃及记的一个内容，出埃及记25章8节，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呢，在那里边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啊，立约在哪一章？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在哪一章？就在前一章，24章。24章一立约，立刻神就说出这句话：“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这个可以让你记住那个节奏，神做事多么快，以利约我立刻要住过来。所以呢，就在25:8，神说了这样的话，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就是第一次出现神要住在人中间的那句话，就是在这里神住在我们中间，完全同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住也可以理解为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呢，支搭帐幕。所以这是一个以马内利的场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的另一个名字。我们总说耶稣道成肉身，他根本就存着这样心意，他的名字就是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们给孩子起名都会取一个什么比较，现在就一两个宝贝的孩子一般的都起的高大上一点的名字啊。可是神子来这里，他给自己起名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与人同住。我们知道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质，那么这个名字就代表了耶稣的本质，而耶稣这个名字代表着另一个本质，他的名号叫基督，又代表了一个本质。关于主耶稣的这些名号，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的清清楚楚的弄明白啊，这实在是一个我们当明白的这个责任。你是谁？你是基督徒。说到这儿再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称基督徒，我们不称耶稣徒呢？也是问题，慢慢想，我们慢慢的来跟着神走啊。每一个问题的打开，都是我们在攀登这条路上一个台阶啊。上一个台阶的意味着什么？你在登山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在山脚下你能看见的很有限，你一抬头被四面大山就挡住了。你上一个台阶，你就看得更广阔一些，你越往上你看得越多，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然后在这里边呢，他就讲到呢，我在后面哈，大家看独生子这个翻译还是多少有一点问题的，但是我们已经接纳了这个观念，所以呢也可以呢留在这里啊，这个不是一个错误，只是稍微有一点点不那么准确。它的原文不是独生子，因为当你想到独生子的时候，你会用人的观念啊，独一的一个孩子，不是，因为他和父怎么样呢，同本质，对吧？他不是说先有了父再有子，他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的，所以不是说有一个先后的问题。你要用父子来理解的话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偏差。它的原文就是 only， 独一的啊，所以呢，它原文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形容词，是那个独一的啊。我在这里只是把这个偏差大家不太注意的哈，给大家说出来，就是你仍然这样理解也没什么大问题啊，只是你不要用人的啊父子关系，这个父亲有好多孩子，那个父亲只有一个儿子啊，主耶稣和天父就这样一个关系，你不要用这样一个人间的逻辑去理解，这就对了啊。那么今天有一个大问题要讲，就是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我后面提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条路才能拯救人？因为人和这个神和人同住是非常难的，就像夫妻俩结婚以后，没结婚之前爱的死去活来，巴不得啊快快结婚啊，同享同化生活，结婚以后就天天吵架啊。那你看神跟人住在一起以后也开始了吵架，所以比较典型的，我这他们打出来了哈，出埃及第33章。你要注意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他的特点是 truth， 你也可以翻译成真理，你也可以翻译成真实。神是真实的神，神不说虚谎。人呢，我觉得人要不说虚谎的话简直不能活。难道在教会里不天天说虚谎的话吗？有的歌我都不太敢唱啊，我要一心生于一心跟随你，那个歌词怎么说的？永不改变。我们一起合同心合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难道不问心有愧吗？所以人真的是虚谎的。不要说你在你的生活中难免，其实在教会里也难免，有的时候甚至会培养一种虚谎的气氛，然后大家呢怎么样呢？像圣经里保罗说的啊，在那里装鬼啊，在那里那个装啊，这都是难免的，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慢慢学习被神改变才能够达到的。那么神说实话，这实话就不好听。大家看出埃及记33章3节，我上面打出这经节了。嗯，神说啊，他说呢，我差遣我把33章2节和3节我压缩一下说哈，我要差遣使者到你们到你面前啊，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你说天哪，这是神对他百姓的方法呀。可是你看看那些事该不该灭他们啊？没有灭，这叫恩典。所以在那里你会看到这样的话，神说了不止一次啊。后面还有一次，在民数记里边啊，民数记说的也是差不多同样内容。民数记16章21节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然后45节还是这一章，一模一样的话又说了一遍。神不是骗人的，神这样说是他心里想要这样做。嗯，神不是虚谎的，来炸一下，对不对？但是呢，神还是怜悯大，这个恩典和怜悯大于啊他的愤怒。所以当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你把那爱字改一下，改成耶稣或者改成神，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神是不嫉妒啊，这个不夸张不做害羞的事，都不是我们做得来的啊。所以这里边彰显的就是神的爱，你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这说明一个问题呢，就是神和人同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神是不容罪恶的神，当看到人那种，神看到什么？不是人做出的恶事，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不是你做的恶事，神看到你心里那个恶念，神非常的愤怒。如果仔细去看出埃及记，你会看到那个恶念 真的这个让人非常的愤怒，神救了他们，他们完全不接受啊！我们死在这里，我们好过住在埃及，把我们带到这里死在这里啊！我们在埃及有那么多好吃的，有那么幸福的生活，现在让我们在这里。所以你看他的全部的价值观都是地上的，他立刻就忘了在埃及的苦难，光记得在埃及的好。这是人记忆里被罪恶破坏以后，你一定也是如此啊。我记得刚在加拿大打工的时候，很多人都怀念在中国的时候，不是坐办公室的就在高校的，反正都有比较高大上的生活，然后怀念那失去的天堂。其实当时我就很清楚，我甘愿过来，那么付这一切代价我是乐意的，所以真是没有抱怨啊。有人为了自由还死呢，打点工算什么？所以一点点那个东西都能把人绊倒，都是因为里边你只要你想要的啊。那么我们下面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一下啊。人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在于哪里呢？在于不知自己。今天的人什么都知道了，对不对？你看那科技发达的人造那个机器人啊，叫什么那个 Chat 后面 GPT 对吧？几乎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不懂问他就行了，他知道就等于你知道。但是人对外知道了这么多啊。关于宇宙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每一次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都让我们知道更多，宇宙在我们眼前就更大啊。最开始说宇宙有什么136亿光年，后来到138、139都表达着我们知道的更多啊。然后呢对细胞也知道更多了，我们甚至也知道了那个双螺旋结构，我们也知道了病毒等等等等，我们知道了很多很多。但是人对自己生命，对那个属灵的东西茫然不知道，而这一点唯有造他的神知道。这是人生命中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你以为你知道了，因着你知道的更多，然后你拒绝你不知道的。你问那个科学家啊，关于神哪里有神，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神在哪里啊？所以他因着他的所知，他会更拒绝的面对他的无知。但是大家重点看第二句啊，人被造在暂时和永恒灵与物的一个切点上啊。我们知道两个圆相交换呢，只有一个点是相切的，人就造在这个地方。这是神特意的，神我们去以色列我就感觉到神特意的在地球上，在三大洲的一个切点选择了这个地方让以色列在这里，然后神在整个的宇宙中呢选择了一个缺点，把人也造在这里，一面是物质的，一面是灵，所以人的麻烦就在这里。因着这样一个人的位置，所以人需要物质，因为你这一边是物质嘛，你需要物质，可是物质又永远不能满足你，因为你有那一边。所以没有人在世界上单单凭着世界就能得着完全的满足，永远没有这样的人。可是人对自己这样一个内在的真实的重要的需要却无知啊，人不知道自己， 这是人生命中一个非常矛盾啊，非常的特别的神把我们造成这样一个。所以帕斯卡尔啊，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啊，那个他说过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听过啊，他说呢，人的心里有一个洞，非上帝不能填满。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巨大的那个洞，也可以翻译成虚空。你的生命中有一个虚空，如果你这辈子不遇见那位神，你就永不满足，你至少处在一种永远都不能填平、不能满足的光景中。而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奇妙哈，中国有一部在我看来是空前绝后的了不起的小说叫《红楼梦》啊。我说的空前绝后是《红楼梦》之前没有这样的独立的文学创造啊，因为以前的像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水浒传》都长期在民间流传，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相对固定的话本啊。一些像郭德纲那样的人物把这个背过以后呢，走村串巷去讲，我在你这村讲，你这村供应我，晚上大家都到这个地方来听我说书啊，我在这说一个月，把西游记说完收了钱，我到下一村去。所以呢，那些小说它都有一个蓝本，就是已经流传的，唯独《红楼梦》是一个个人创造出来的啊。当然没时间跟大家讲，我是原来在国内大学里开过这个课的，所以我比较了解《红楼梦》，它完全是一个个人在脑海里编织出了一个、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活着芸芸众生，据说人物超过400个啊，我也没去数过哈、啊，相信他的统计吧。所有的人都是独特的，就像我们面前的人谁和谁都不能混一样啊。最了不起的，我为什么说绝后呢？在他之后，无论中国出现多少文学家，都永远没有一个人至少到现在达到那个境界。他的核心人物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人，叫贾宝玉。贾宝玉特点是什么？什么都不缺，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啊，然后有很高的身份，身负着啊，他的生活在别人眼里他又是贵族，对不对？那今天很多伪贵族都盼望把自己变成一个 old money， 对不对？可是贾宝玉什么都不缺，他的灵魂的空虚在《红楼梦》里向我们展现出来，这是从来没有的。其他人都恨不得践踏一切人间的道德法律，要夺到那样一个位置，过上那样的生活。可是贾宝玉在那样的生活中呢，他只想着死，而且死了还不算，要化灰化成烟。后面有一句非常重要，叫做永世再不脱生成人。他对成为一个人恨恶到如此的境地，因为他唯有他才深深的知道生命的虚空。为什么他知道呢？我都想做一个测试，我们每个人发个小条子，写写你的需求啊。如果我们做这个测试，这个测试马上就能够向我们彰显出一个道理。如果每个人发条子，真实的写出你的需求，你最强烈的需求，一定有人需要房子，有人需要孩子更乖，或者需要健康，或者需要什么什么，对不对？好，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回答，你需要健康吗？好，这个条子撕掉，你现在健康了啊。那么你需要房子吗？好，给你一个你所理想的你的 dream house 给你。好，我们所有的愿望都满足以后，我再问这个问题，满足了你 OK 了吗？你没问题了吗？你就会知道你后面还有问题。那么 把一个一个，你后面又提出一个问题，我再给你撕掉，一个一个问题全部都拿走之后，你将面对那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虚空，对不对？你之所以没有看见虚空，是挡在虚空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那些具体的问题，像一叶遮目不见泰山一样挡着你。然后你说我今天我有一个什么事情，这是我必须解决的，我当前重中之重，可是这个问题是真的吗？那个，所以啊，我们人其实呢是用一些那些真实的问题，那些真实的问题本身却是虚幻，而那些真实问题所阻挡着的，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以为那是一个虚幻的问题，那是生命的大问题，那是真问题。耶稣来干什么？耶稣来就解决你解决不了的那个问题。你缺个房子吗？神说那不是事儿，没房子也没问题。真的是事儿的那个问题，你却没看见。神在十字架上都给你解决了，你都不理。你不觉得我们人真的很愚昧吗？啊，《红楼梦》登峰造极，在中国的文学上，因为它触及到了整个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触及到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点，很了不起啊！我就借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我们没有看见过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没有特别当真的面对那个问题啊。就是你站在悬崖边上去想，你才能想透啊！你若有一天失眠睡不着，你就以为你在悬崖边啊，你去思想这个问题，在悬崖边历尽长夜，看看你能得到多少，看看那个空虚，那个要吞噬你的空虚，让你恐怖多少，然后你回过头来，你会喊：主耶稣，我的拯救。救我，那么这就是耶稣一定要造成肉身的原因，因为你的肉身永远不能够构成你的拯救。那么而灵的那部分是你没有办法来自我满足的，所以呢我后面有一个括号里面一句哈，这是当今文化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在座有子女的，要拉住我们的子女，因为这是一个争夺战。今天堕落的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就努力的阻挡你看见那个虚空，让你就面对眼前。他为了让你面对眼前，他不断加大你的压力，压到你喘不过气来，你就面对眼前，你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没有精力去面对那个真问题。这是今天文化的现象。所以你看今天哈，无与伦比的高科技，但是今天人生活无与伦比的压力。你看看现在孩子那个压力压到一个什么程度啊？那中国的孩子几乎都找不到工作啊，很大的压力。为什么都不想恋爱了，不想结婚了，更不想生孩子了？为什么都躺平了？他自己已经抗不过那个压力了啊，走投无路了。今天这个世界何等大的压力啊！这个压力是应该的吗？你的进步怎么不能带给你一点快乐，一点轻松？不能啊！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世界始终是神和这个魔鬼撒旦来争夺人心啊，一个战场。那么撒旦的方法就是。今天我们看得太清楚了， 对世界的这种人性的摧毁很可怕。然后主耶稣啊，我们回到这个主题来，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神性的一面就是真理的一面啊，神的这一面使得一切接待他的人，信他名的人，你能够被神的话语充满，你不再孤单。这是人的这个切点啊，这边一个圆，这边一个圆，灵的这边神如此的供应，让你得着满足。肉身的一面，它的额外意义就是我下面写的啊，让一切经历的患难痛苦，你可以因主耶稣的力量，你来面对这些艰难啊。这就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以赛亚书，我们都特别熟的那句啊，以赛亚书53章里边的那个那句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肉身的意义。所以道成肉身啊，这两者，道和肉身都不可或缺，都在一个最高的意义上来代替我们，肉身代替我们十字架上啊。那么灵的一面，真理的一面，神的一面怎么样呢？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就看36章26节吧，因为这两个内容是差不多一样的。36章26节，这个请还请小春吧，小春姐妹帮助大家诵读。26节。
好，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中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阿们。我们说实际上是个替代，这个替代双重的全部的更新我们。我是从自己的生命中真实的经历了这样一个替代，当我知道以后，我回看我以前生命，我才知道我真的就是一个石头。但是怎么样呢？感谢神，他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我就在神面前活了，感谢神。那么我们知道，道成肉身还有一点就在于呢，他要不来，我们永远不能见他，我们是见不了神的。有罪的人不能看见神，唯有神主动的，他以人的样式来降世，来与人相交，才能让人认识他。那么神也因此能用那唯一的，这是唯一的路，公义和恩典的方式救赎人。不然的话，人与神就无分了。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是多么的一个紧张的关系，神的名不能提，神的面不能见。而今天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神面前。你都心里不想说一句我的天哪。啊，这就是那个何竟如此，恩典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这是约翰的见证啊， 我刚才说了，前面是使徒的见证，这是约翰的见证，这是这两个放在一起的一个逻辑。这个约翰当然就使徒约翰了。我在这里强调想说的是，约翰怎么做见证的？大家看，他是喊着说，我实在嗓子不好，我真的很多时候就想喊出来啊。我见过一个牧师是喊着讲道的，特别感动。嗯，主耶稣也有喊着说的时候，他喊着说是说什么呢？呼召人们到他这里来，这是他喊着说的内容。喊着说的方法内容什么呢？这就是，你们不是找神吗？这就是。嗯，这就是我曾说，其实我到院子来顿一下，这就是，然后说我曾说呢，在我以前的反在在我以后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句话不花时间讲了哈，这句话有背后的意思，就是啊，大家从那个屏幕上看就行了哈。第一呢，在时间的角度，从人的有限的时间角度来看。啊，那么主耶稣本来是在后的，现在却成了在前的。可是从于永恒的这样一个时间角度，他本来在我以前。在新一本里，他加了一句，他的位分比我更高。啊，在这里边呢，在我们的和本里面没有这一句，你也可以把这句加上去啊。我们稍微快一点啊。这个大家可以拍下来，然后自己再花时间去细思想。然后这一句大家看到那个丰满的恩典里，我把它虚了啊，原文没有。你的圣经是不是一个字下面有点呢？如果有点的话呢，就是它本来是没有的啊。它的意思就是从主耶稣的丰富里，从主耶稣的丰满里啊，从他的丰盛里边啊，这个丰，我第一那个第一行啊，有解释，他就是完满完成的意思，在主耶稣他的丰富里边，我们都领受了。这个我们呢，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呢，他都是我们中的所有人中的每一个，嗯。而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是我们今天祷告经常用的，出自这里，恩上加恩就是从这里来的。嗯，恩这个词就是每次敬拜完了结束的时候，牧师上台有一个祷告啊，有人能背下那个祷告，那个给大家那个最常用的那个祝祷的文字吗？啊，愿，嗯，第一个是什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第二个呢？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啊。其实后来交通都是加上去的，出自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节啊，是哥林多后书里的一节。他第一个，这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呢，他会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个，因为我们若不借着耶稣，我们没有人能见神，所以呢，主耶稣是什么呢？就这里的那个恩啊，恩惠啊，然后是神的慈爱，因为神设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救赎计划啊，圣灵的感动，圣灵若不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也没办法从那个石头心变成了一个有能够感觉神的肉心啊。所以这里边是就是那个恩啊，那么恩上加恩啊，到后面律法本是从摩西传的。这个逻辑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呢，还是要回到你一定不要离开作者这个自己啊， 当你读一个作品的同时也是读这个作者，就像你读《红楼梦》也是在读曹雪芹他自己的这种感受，他对人生的虚妄的那种一个贵族子弟，然后最后落魄，那个鲁迅说过，有谁从啊这个小康之家遁入困顿的吗？我想在这条路上你能看见人生的真相啊，这差不多是鲁迅的原话啊。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曹雪芹看见了人生的真相，他用这样一个作品来写出来。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回到约翰那里去看，前面说的什么呢，是约翰他想到了当年在变相山看见那一幕，然后呢那是他的见证，因着这个见证他想到了神差遣施洗约翰的见证。在变相山上他们见过谁？见过摩西和以利亚，所以他在那一刹那千年历史在他脑中穿过，在那一刹那他想到了老约翰，此时的老约翰想到了大概50来年前变相山的一幕，在那一幕中所见到的摩西想到了摩西的律法，整个的救恩历史穿过。所以很了不起的一句话，这个逻辑有点像今天所谓意识流小说的意识流，你要不从这个角度你找不到它是怎么贯穿的，怎么突然就冒到了律法了、律法本是摩西传的。这里边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律法怎么来的呢？是借着一个人，这个人叫摩西。律法是神的从天上，因为律法是神亲自写的，摩西把神的原件给摔了，对不对？然后他又做了一个版拿上去，字是神写的，那个版是摩西做的，这里边都是有很深的道理的，直接神下来的以色列人接不了的，所以也是怎么样的，一半人加一半神啊。那个真理是神的，但是呢叫摩西来做，人见不了神，摩西见了神下来以后呢要拿帕子蒙着脸啊。那么既然律法从天上来的，是借着摩西来的，那这个借这个词就有意思了，借着摩西意味着摩西不过是一个凭借的管道啊。如果不是摩西，神也可以借着摩东，神可以借一个人来把他的这个律法传下来，可是这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不是借着，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恩典和真理，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同。那个恩典是借着一个人过来的，而这里是他就是那真理，他就是那恩典，不能用任何一个来取代。那么这里边你也看到啊，旧约和新约的一个渐进启示上的一个差异啊。我跳一下啊，就是看一下后面，在旧约类似的表达是什么？慈爱与诚实。恩典和真理这个词合起来成为一个词组，你在旧约里你查查试试，旧约经常说的是慈爱和诚实，对不对？这就是那个渐进启示。那么今天时间不够了，把这个变成作业大家去想啊，慈爱和诚实跟主耶稣在这里恩典和真理那个差异在哪里，你怎么在里面看见那个真理的深化渐进启示带来的啊，一个 更深的恩典和更大的真理。我们感谢赞美神。看来还是时间不够，还这个结构呢，大家现在可以拍一下啊，我这是。这是那个约翰福音的那序言的结构。下次呢，我们可能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个稍微过一下，我们就进入正文了啊。好的。那时间到了哈，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哇，感谢赞美你，你本是太与神同在的，你就是神，但是感谢赞美你，你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啊，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今天可以敞着脸来见我们的神。
感谢
主啊，求主你施恩，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堕落的世代里边，主啊，让我们就能够活出主啊，你让我们活出来的样子。主啊，活出来你住在我们里边那个该有的那个样子。
阿门。
荣耀你的名字，主耶稣啊，感谢赞美，谢谢我们的主。主啊，就求主你大大的赐福啊，这个啊，建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依照你的话，主啊，我们灵里边就有力量。主耶稣啊，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好好奉主耶稣的。
阿门。谢谢啊，谢谢上弟兄姐妹，谢谢啊，
谢谢牧师，总牧师，
谢谢，
下次再见。